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下面是今日的主要内容。威胁中共，美国印太司令追加近十亿美元预算。力保芯片工业，台湾高科技员工将优先接种疫苗。美国媒体披露附庸税表，财政部求执法当局调查。上层纳税人逃离南州，洪州获得268亿美元。参议院通过史上最全面科技法案，以应对北京。外交政策杂志6月8日援引独家获得的一份内部预算文件说，美军印太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近日向拜登政府追加8.9亿美元的拨款，其中2.3亿美元将用于在关岛加强防空和导弹防御，这里处于中共导弹的射程之内。另外有1.14亿美元将用来改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设施，以确保他们可以和在西太平洋演习的美军保持电子通讯。之前该司令部提出的预算是51亿美元。目前印太地区的大国国力瞬息万变，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面临中共的挑战。前美国印太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上将最先提出了新的印太威胁力计划，戴维森在3月初连续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发出警告。戴维森认为台湾是中共最大的目标，中共军事攻台威胁可能在未来6年内发生。刚刚就任的印太司令阿奎利诺3月底在任命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说，中共将吞并台湾看作是第一要务，并且认为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时间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近。他呼吁国会为印太地区威胁力计划拨款。阿奎利诺在上星期五致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夫和其他国会领导人的信中写道，附件中列出的要求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来阻止潜在对手单方面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同时稳定盟国和合作伙伴，并塑造安全的环境，从而掌握主动权，创造条件。阿奎利诺强调，这些投资不到国防部总预算额的1%，而对于震慑中共的战略野心至关重要。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7150亿美元的2022财年国防部预算，投资在军队的战备和太空设施，以及核武器技术，旨在对抗中共在亚洲扩充军力的威胁。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当日新增确诊病例219例，新增死亡人数22例，所有新增的病例都是本土病例。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台湾的总确诊人数为11694例，死亡308人，其中绝大多数确诊和死亡病例发生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内。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二在立法院表示，目前的疫情比去年严峻，受冲击的行业、商家、团体和家庭也更多。不过苏贞昌表示，预计到8月底，台湾会有大约1000万剂疫苗到位，而且政府已经做好大量注射疫苗的规划和准备。台湾科技部星期二决定，一旦拥有足够的疫苗，将首先给台湾新竹、中部和南部3大科学园区内，将近300万高科技员工优先接种，以确保台湾至关重要的高科技产业不受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台湾科技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根据目前的规划，台湾3大科学园区内或周边地区将设立6个大型的疫苗接种场所，以方便园区内的高科技员工前去接种。3大科学园区的管理部门将安排医护人员为园区内的员工接种疫苗，而员工只需要事先在目前已经启用的网站上预约，就可以按时前往接种疫苗。台湾的3大科学园区去年总营业额超过3兆新台币，合约1080亿美元，占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15.31%。目前在台湾的3大科学园区内， 大约有900家高科技企业，其中台湾的台积电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研发、生产和供应商。台积电半导体芯片出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全球包括汽车在内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台湾目前已经订购1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和500万剂 Moderna 疫苗。台湾仲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世界疫苗分配组织 COVAX 订购了470万剂疫苗。此外，上星期日访问台湾的三位美国议员亦向台湾捐赠75万剂疫苗。美国媒体机构 ProPublica 星期二发布一份报告称，他获得了关于美国几千名最富有人群的纳税申报表的国税局数据，涵盖时间超过15年。这些数据显示，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和特拉斯创始人马斯克在内的亿万富翁在某些年份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 ProPublica 将这些记录描述为机密，并没有透露他是怎样获得这些税务记录的。根据这份报告，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都没有缴纳所得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所得税账单在2018年为零。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连续3年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 ProPublica 发现，总体来讲，如果计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税，最富有的25位美国人缴纳的税款平均税率是调整后总收入的 15.8%， 比很多普通工人还要少。联邦税法是累进的，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加，其缴纳的税率逐步提高。事实上， ProPublica 发现，年收入在200万至500万美元之间的人平均税率为 27.5%， 是所有纳税人中最高的。但是当收入超过500万美元时，实际纳税的税率反而在下降。 ProPublica 的报告显示，收入超过6900万美元的1400名富翁占纳税人总数的 0.001%， 纳税的平均税率是 23%， 而25位最富有的人支付的实际税率更低。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计算， ProPublica 指出，从2014年到2018年 ,25 位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总共增加了4010亿美元。但是他们在这么多年才缴纳了136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只是相当于他们财富增长的 3.4%。 一般情况下，富人可以通过使用慈善捐赠或通过避免工资收入来减少纳税。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二表示，任何未经授权的政府机密信息被披露都是非法的。财政部发言人阿当斯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这件事已经提交给联邦调查局、联邦检察官和两个财政部内部监督机构进行调查。根据英文大纪元星期二报道，美国国税局最新的州际移民数据显示，在2017年至2018年间，有399892名纳税人及其家属离开了南州。这里的南州，其定义是州众议院和州参议院，都是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这些数据是基于2018到2019年的纳税申报和免税情况，它反映了2017年到2018年各州之间的人口流动。美国国税局认为，纳税申报可以代表家庭所在地，而税务豁免就非常好地代表了纳税个人及其家属人数的大概情况。离开南州的近40万纳税人和家属占美国人口的1%多一点，他们带着268亿美元的应纳税调整总收入正流入了红色州，亦显示这些离开的人群都是高财富收入的较高上层的人士。美国人纷纷离开的南州是民主党控制的加州，约有167000人，纽约州有153000人， 伊利诺伊州有82000人，他们占了迁出人数的大部分。其次还有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和马里兰州。南州资金外流的最大受益者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德州，该州纳税人及其家属净流入为114818人，总收入增加将近40亿美元。州际移民流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犯罪率、就业机会和住房成本。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例行调查询问了那些搬到外地的人，他们决定搬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而2019年到2020年最受欢迎的选择是想要更新、更好、更大的房屋或公寓，其次是新工作或工作调动、建立自己的家庭、其他家庭原因、想要更便宜的住房，以及想拥有自己的房屋而不是租房。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以68票对32票通过了一项旨在提高美国和中共技术竞争能力的全面法案，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原名无尽前沿法案，旨在帮助美国和中共在关键领域竞争。该法案授权约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技术和研究，并将单独批准支出540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其中20亿美元专门用于应对汽车制造商因芯片短缺大幅减产的局面。该法案覆盖美中竞争的多个领域，以及应对全球芯片短缺的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前发言时说，谁在未来技术竞争中获胜，谁就将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亦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舒默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是该立法的联合发起人，专注于增加联邦对技术和制造创新研究的支持。杨在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表示，该法案不单止是关于击败中国共产党，它是关于利用他们的挑战，通过创新投资比我们更好。该法案还必须在众议院通过，然后交给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的内容，美国政府注资约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技术和研究，并将单独批准支出500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这笔资金可能会在美国带来新建7到10家半导体工厂。